大明有个总兵叫毛文龙，这个人占了哪儿呢？当时叫东江镇，后来给起名叫皮岛，他起的。为啥叫皮岛呢？他姓毛，说你这皮要没有了，这毛往哪儿搁呀？所以我这地方得叫皮岛，咱毛皮一体的。这有点迷信啊。这个毛文龙呢是东江镇的总兵，这个地方现在在哪儿呢？你要去丹东，当然你现在想看这地方，你得到朝鲜，在西朝鲜湾那一带，已经现在不是中国领土了，归朝鲜了。毛文龙驻扎在哪儿？这就成为在后金后方一支利剑，就你这边努尔哈赤要一打，我在后边抄你后路，你就够呛。所以算重要的一支牵制力量。正因为如此呢，尤其是毛文龙得了当时朝鲜王国很多的粮饷，他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很扎实。这个时候毛文龙就出现了拥兵自重的现象，就是你让我打仗我不愿打的，那你得给我粮饷，我下边这好几万人得吃得喝。所以当时朝里就有人议论说，这毛文龙啊将来恐怕尾大不掉，你摁不住他。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也认为毛文龙不听他调遣。其实毛文龙真不听他，为什么？毛文龙当时官级大袁崇焕一级。再有一点呢，天启皇帝时期给了毛文龙尚方宝剑，他有临事专断的权利。但袁崇焕呢是崇祯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说白了是这个虽然是儿子给的，你那是爹给的，可是县官不如县官，我这是现在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袁崇焕几次跟毛文龙沟通，沟通无果，毛文龙也没拿他当回事儿。袁崇焕这时候就起了杀毛文龙之心，为啥？你不听我调遣，这样的话辽东一带不是一盘棋，我没法发号施令。当然这个中间历史后来有人说毛文龙跟这个袁崇焕两人之间有私人恩怨，彼此看不上，但这说什么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后来袁崇焕就用手里的尚方宝剑斩杀毛文龙，而且他只跟几个大员商量过，没有往上报。就这个事儿，无论怎么样，你有尚方宝剑杀毛文龙这么重要的人物，那你不能先斩后奏，就不跟崇祯皇帝打声招呼。后来金庸在书里也写这段了，毛文龙有个女儿叫毛东珠，后来加入了辽东神龙教，三弄两弄的进到清宫里头，把这个老皇太后给关起来，自己当皇太后。韦小宝还管她叫老表子，你看鹿鼎记你都记着这段，那个毛东珠就是毛文龙的后人。所以这么几个事儿摞到一块儿啊，崇祯皇帝身边嚼耳朵根子人就多了，说你看这袁崇焕啊，这权力这么大，大明70%攥在他手里，你看他在那干这些事儿，底下偷着跟后金议和呀，将来没准都谋反呐，你还又把毛文龙杀了，你这胆儿也太大了。这种事儿你知道，将在外皇上身边耳朵边里下蛆的人天天一堆一堆乌泱乌泱的，但是崇祯皇帝当时呢不是对这个袁崇焕没意见，而是呢你也没法动，我信任你了，你在这都弄成这样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就知道，哪有皇上对于权重的臣子不猜忌的？没有，我这天下重要性都在你这儿呢，我对你能不猜忌？那么臣子想干点事咋办？你先得缓和和皇上之间的关系，你让他不要猜忌你。可是袁崇焕不这么干，就不拿这当回事儿，根本就。你这中国历史上，当年那个秦赵打仗，赵国出了个李牧，把秦国打过呛，说你带20万兵不够。这时候呢，老将王翦就说：“这个秦王最少得60万兵，60万兵是大秦兵力的一半以上了。”我说当时秦王嬴政就说：“可以，你带吧，我给你。”最后离开的时候，王翦带着他儿子见这个秦王，说你老将军这次走有什么愿望？哎，秦王，我没别的愿望，我家在咸阳城东啊有50亩旱田，能不能给我换到咸阳城西，我要100亩水田，要好地。当时秦王就乐了，你这么大个将军啊，这100亩地，你这小老头胸无大志，给你。出了朝廷，他儿子问爹呀，你今天可真丢人，你这么大个将军要100亩水田，多丢人呢。嗨，孩子你知道个屁呀，整个秦朝60万兵在我手里，秦王的半拉性命在我手里攥着，他能不猜疑我吗？我得让他知道我胸无大志，我也不想并吞天下，我就给你打工，我回来弄100亩地我养老得了，这皇上就不猜忌咱。他要猜忌咱们，咱怎么干仗，怎么打到外边去给皇上打工啊，活没法干了。你看这就是老将军的智慧， 而袁崇焕呢，在当时看来缺乏这样的智慧。他还给皇上上书说：“我这儿啊，宁远锦州，你不用担心，我这地方固若金汤。可是我怕呀，他满蒙一家呀，这皇太极绕道啊，从北京正北的方向，借助蒙古王宫的土地，直接突破过来，顺着这个天津蓟县这儿就杀过来了。”啊，卢龙这边这个蓟县遵化直接就容易干到北京，这个地方你应该重点布防。他给崇祯写过几次奏表，崇祯没拿当回事儿。其实你想想，你攥着大明70%的财税收入，这个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你就守山海关一带几条道在那摆着呢，你就守一条道，你也应该替皇上分忧啊，把这个漏洞补上。但他就是写了奏表，他也没有实际行动。果不其然，皇太极发现呢，几次打宁远、打锦州根本打不下来。那打不下来咋办呢？不行，我就腿脚不好，我抄近道，我绕道走呗。他就和蒙古王公商量好了，从正北方向往北京赶，就突破了长城几个防守薄弱的关塞口，就打进来了。然后到天津蓟县，到那儿离北京可近了，那就几百里地方，马上就到北京了。这时候袁崇焕知道也着急了。命令自己手下人祖大寿这些人往回赶，一定搞一次北京保卫战。这次战争前后时间长达大概大半年，然后当时皇太极部队都打到哪儿了？就现在北京的德胜门和广渠门，广渠门是外戚门之一，德胜门是里九外戚皇城寺嘛，它是里九门之一，都打到这块了，把崇祯给吓的。你想，那马上就干进城了。我说袁崇焕也算带兵及时赶回来。这在北京城外打了一场保卫战，总算是皇太极的兵退了。但是退是退，这一道皇太极本来也没有做好，这一战毕其功于一，他只是沿路烧杀掳掠，我吓唬吓唬你，把该占的地方我占上。那以后呢，在这趟线上大清的兵力可就是铺平了，各地方的据点基本上说根据地都有了。所以这一战其实对最后大明的灭亡是个很致命的因素。而袁崇焕在这一战当中表现不佳，尤其是呢，一边打一边还要跟，大清要议和，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说，这袁崇焕呢，是不是有意把清兵放进来的，就诚心的看看我袁崇焕多重要，我要跟大清议和，你们不听吧？这不就拥兵自重吗？这不就谋反大逆吗？所以北京城里很多老百姓传的，叫杀了袁崇焕，鞑子走一半，就把袁崇焕杀了，就没有这祸患了。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的很多。在这种形势下，崇祯皇帝坐不住了。尤其这个时候呢，历史相传呢，说皇太极玩了招反间计，抓了这个大明两个太监，然后故意呢让自己人呢在这两个太监外边看守他俩，在牢房外头这俩人聊天，说当今皇上啊，我们的皇太极跟袁崇焕都说好了，我们要这么着那么的，什么时候打北京，然后故意把太监放走，让太监回去给崇祯报信。您听这个，这不《三国演义》看多了吗？这不就蒋干盗书吗？啊，说这个蔡瑁、张允要跟周瑜联合，要把曹操人头献上，这不就历史重演吗？所以我认为这一段演义色彩太过浓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是皇太极的连环计之一。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就构成了崇祯耳朵一软就信了，就要杀袁崇焕，你未免也把皇帝太小瞧了。这最多是他心里头有这想法，叫疑心生暗鬼，他有可能局部相信。你说这个是杀袁崇焕最主要原因，打死我都不信。你不要拿历史当儿戏，不要拿历史当电视剧，不要《三国演义》看多了，那毕竟叫演义，它不是《三国志》。所以崇祯皇帝最后凌迟处死袁崇焕，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想最近根据战事的判断，你袁崇焕5年以内要收复辽东，到现在没大动静，大清越来越壮大啊！那边说你要跟大清议和，你同时呢还卖米给蒙古人，蒙古人一转手把米又卖给大清，你这干嘛呀？你是不是个人获私利啊？你是什么发国难财啊？还有一个，你不通过我，你就杀毛文龙，你胆子太大，你今天不反，明天也得反呢。种种原因搁到崇祯身上，崇祯决定杀袁崇焕。你可注意，历史上啊，这种君臣关系是非常难处的。臣子处在危险境界当中有三种情况。第一，君臣互相猜忌则臣必死。皇上跟你互相猜，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那样，俩人不交心这就要完， 皇上一猜疑，哪天一翻脸，你就完蛋。君臣互相猜忌。第二个呢，陈强主弱。袁崇焕拿着70%的财政经费，占据整个山海关一带，可以说手里又有兵又有权，又有钱又有粮。崇祯那边财政紧张，在后宫恨不给贵妃扯件绸子衣服都得算算呢。崇祯挺节俭，你想这种情况下，臣主之关系倒止了。你为什么咱们1993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那时候要搞中央和地方财税改革呢？原来地方的税务收入很大，中央得跟各个地方要钱。后来一改国税制、地税制，有钱的都收到国税，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财政实力。这样的话，中央才踏实，不受制于地方。你崇祯这时候等于中央受制于地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陈强主弱，臣子地位很危险。还有第三个呢，功高震主，就你的功劳太大了，主子无可赏赐。你这么大功劳，我赏你啥呀？最后只能想到一个，主子无可赏赐，只能赐死，弄死你得了。所以历来你看，君臣互相猜忌，臣强主弱，再加上一个功高震主，主无可赏赐，只能赐死，这就是君臣相处过程当中臣子倒于险地的三个重要条件。而这三条袁崇焕一人全占了，所以他死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被凌迟处死，可以说死得非常惨。他这个凌迟处死呢，有的人说千刀万剐，最后一刀捅心脏，让他受尽痛苦。其实真实情况没这么惨。你看北京城的老人呢，原来就不爱听什么呢，说给你买点这个饽饽，买点这个艾窝窝、驴打滚儿，我们管这叫点心。老北京人一听，不吃。点心指什么呢？就是给你剐了之前呢，凌迟之前，先拿一口凉水，喷到你胸口上，你一激灵，据说再往下下刀好下。这个喷你胸口喷水，再搁刀剌你，这个过程叫点心。所以老百姓一听点心就不吉利，这不要杀我吗？不可以。所以袁崇焕当时呢，其实真实情况可能挨了大概几十刀，刽子手也可能最后也别让他遭罪了，一刀捅在心脏上拉倒了。历史上最残忍的有记载的凌迟呢，也是大明。大明有个大太监刘瑾，当年被剐了多少刀？3357刀，这是历史有记载的最残忍。但是你想，这个刑罚他肯定挺不长，每朝每代死于这上的人也少。但袁崇焕被剐了之后呢，出现个特奇怪的现象，他剐下来的肉啊，周围老百姓买一小块肉1000银子，买回来搁家煮熟就吃。我说这人疯了。不是，因为皇太极的大兵围北京城的时候，那北京城得动员很多民兵打嘛，老百姓死了不少，把这笔账啊，他家属全算到这个袁崇焕身上，就说你这个卖国贼啊，你勾结大清，你祸害我们，死我恨不得啖其肉啊，把你肉吃了。所以老百姓当时并不了解其中的真相，就居然买袁崇焕的肉吃。所以这一点来说，历史有时候很残忍。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们总听那句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我们还听了一句话，哟，不明真相的群众，那哪个对呢？我告诉大家，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话是扯淡。老百姓不了解那么多内幕消息，你让他眼睛是雪亮，他怎么雪亮啊？他面前就摆着一层毛玻璃，你让他再擦眼睛，他也看不见玻璃后头的事儿啊。所以谁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而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信息不对称，他并不知道。而且很多统治者怎么看待人民群众呢？就他一方面膜拜人民群众整体力量的伟大，哇，这乌泱乌泱厉害，但是又极端轻视你个体小老百姓草民啊。所以有的人呢是呢，跟敌人斗累了吧，躺到人民群众肩膀头歇会儿，等到真精神抖擞的时候，又不会拿人民群众当回事。因为什么？人民群众如果他的见识很高，那历史还要精英推动干嘛？我们长期以来教育呢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话也不全对，它是整体在创造历史，个体在历史当中如蝼蚁一般。我们怎么说大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肩膀头就是一座大山呢？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也不展开说了，就告诉大家， 人民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人民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像袁崇焕身上发生这个事儿，往前大宋啊、大唐，往后大清都多次发生。那么袁崇焕这个事情呢，就如果我们要是反思的话呢，我们说借古喻今呢，他有这么一点。袁崇焕呢，金庸先生评价他说，此人绝对是治世之能臣，敢想敢干，他有干劲儿，有韧劲儿，还有蛮劲儿，就是为了我想干的事一往无前，不惜牺牲，而且这种韧劲儿旁人没有。他说这个就像什么呢，我们身边有很多能干的官僚，我们叫能力，哎，就是这个能力呢是官员那个力，官吏那个力。说这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本身呢为了把这事干成，他可以不顾一切。这个不顾一切就意味着什么，要打破一种规矩。首先这种勇气很多官员没有。邓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呀，这事儿原来谁也没干过。你说谁也没干过他是不是违法，那肯定是啊，原来的法律里头你不鼓励你干这事，或者不让你干这个，你现在干了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过河成了你是改革的先锋，不成呢你就可能进监狱，因为你违背了原来我们传统的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所以你看改革开放历史上很多那些改革前面冲的头牌的，不是在监狱就在监狱路上，你像褚时健呢、唐万新呢、穆其忠啊，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是把改革的风险呢搁到改革者身上。袁崇焕就是这样的改革者，他承担了这个风险，那他有这样的后果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很多时候这官员是这样。袁崇焕为什么主动请缨去到锦州一带呢？我们现在很多当官的当官是什么，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干事儿，有的人干事儿是为了当官。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老同志文革被迫害复出，复出他为什么那么使劲干活，他就想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我要官是干啥，我想干点事儿啊。而现在很多官员呢，所谓干点事儿搞政绩工程就是为了当官保护商贸或者升迁，他的维度不一样。而袁崇焕是什么，就是这种当官为了干事儿，我要官要粮饷要钱粮，我为了干事儿把这事儿干好。所以就是说不同时代下我们对这样的官员应该怎么任用，就一旦上头不给他权力他什么事儿都干不成，给他权力他能干成事，但是有副作用，他会打破很多规矩甚至很多规则和潜规则。那这时候有决策能力的有任命干部能力的这样官员应该怎么看呢？怎么看主流呢？这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当意识形态比较僵化的时候这更加是一个难题。所以我说袁崇焕身上我们细扒着嘴琢磨琢磨，他给后人留下的值得研究的话题那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了，袁崇焕有人说崇祯不杀袁崇焕那大明不至灭亡啊，我不同意这观点。大明灭不灭亡和中国历史的走向之间直接影响并不大。你看明清时期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了，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制度没有终结，没有最终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呢？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大明整个终结了。就在这一年1644年，人家克伦威尔在马其顿荒原带领龙骑军打败了大英帝国的军队，从此掀开了英国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序幕。一直到后来光荣革命保留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把皇上权力关到笼子里边，从此英国在世界上制度上走到了前列，他通过工业文明成为世界第一强大的国家。那么即使大明当时继续任用袁崇焕，一切都是政治声明啊，利用官员呢也都得体，可是他能保住大明多少年呢？没有从农业文明走进工业文明，你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啊就已经大大的落后于整个时代了。所以隔了这个100年之后呢，乾隆皇帝在北京接见大英帝国的使臣马格尔尼，把人家送了所有的好东西，枪炮啊、船只模型啊、地球仪都扔到厕所里，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和西方文明交往的机会。所以也许呢1644年那一年东西方发生这两件大事，崇祯皇帝上吊，那边克伦威尔的马其顿荒原战役，就决定了东西方在最近几百年的大致走向。无论你用不用袁崇焕，农业文明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中国就开始了长达 一二百年的屈辱历史，这就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